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我住在中国23年，我觉得中国是我家，真的是我家。
东北各种各样的菜，中国的各个地方我喜欢。
我在中国待了9年，我是自己很喜欢中国，很喜欢中国文化。
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是我在中国我不是外人。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
中国肯定是一直在越来越好，越来越发展，越来越进步。
中国人民是一个热情，一个善良。
谢谢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他是马尔代夫第一位赴华留学生，也曾担任马尔代夫驻华大使，到访中国高达100次。
因为我是跟中国接触的，那么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自己回去家里的感觉。
他热爱中国文化，致力于持续推动马中两国文化交流。
我文协会的成立到现在，我已经派了马尔代夫的200多个青少年去访问中国。
在他看来，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助力马尔代夫实现拥有现代机场和桥梁的美好梦想。
中国政府跟我们合作的，我们扩大了我们的机场是最重要的。第二个是这个马尔代夫友好桥梁，这是完全改变马尔代夫的。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专访中国马尔代夫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莫瑞德。马尔代夫人民受益于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是中国与南亚国家马尔代夫建交50周年。中国和马尔代夫是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建交50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真诚互助，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中马关系已经成为国家之间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我们今天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系列节目，我们要为您介绍的这位外国友人，他叫莫瑞德，来自马尔代夫，是马尔代夫前驻华大使，中国马尔代夫文化交流协会创始人兼会长。那么莫瑞德和中国有怎样的情缘故事？对于这些年中国和马尔代夫的互动交流，他又有怎样的亲身感受呢？
环球之声广播听众大家好，我是莫瑞德，我是就北京的马尔代夫第二个大使。我是在北京待的时间是2012年到2014年。我任期到了以后，回到马尔代夫，我建立这个中马文化交流协会。我的目标是用这种平台来跟中国老百姓接触，介绍马尔代夫的文化。
莫瑞德告诉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他从17岁就开始学习中文，接触到中国文化时就被其独特的魅力所吸引。
我17岁的时候开始学中文的，对我们马尔代夫文化来说，中国文化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文化，还有语言方面也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语言。我是第一个马尔代夫去中国留学的，我接触中国文化是比一般的我现在中国的一些朋友还久以前。我对中国哲学比较有兴趣，特别是这个老庄跟儒家的哲学，是我自己觉得这个思想里面一些中国的这个对人跟人的接触的关系那些东西是比我们的文化还密切。尊敬性，特别是对父母的尊敬性和对老师的尊敬性，这些东西的很多浓厚了。
中国5000年灿烂文化让莫瑞德着迷。他介绍说，按照马尔代夫的文化，要想了解一个地方，那你就必须去这个国家旅行。在往来中国的100次历程中，莫瑞德足迹遍及中国不同城市，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他也细细地品味所有城市的风土人情， 比如西安的兵马俑、北京的胡同都让他难以忘怀。莫瑞德还说，中文和中国文化对他影响很大，中国的传统习俗已经成为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说到中文可以说是我荣幸的一个事情。我是在中国的那个时候，我开始接受这个中国的国节，春节啦，端午节啦，好像这个开始变成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自己觉得中国文化是比较一个完整的一个思想，最重要是中国的国节方面，这个人情味，特别是春节的时候，他们无论是在哪里工作，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回家的，必须要去回家吃这个年饭，团结。对我的这个整个事业发展里面，中文跟那个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因为我说跟中国接触的那么多，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自己感觉比较有回去家里的感觉味。西安是最古老的一个城市，它的文化、它的美食是对我的口味很合适的。
正是由于精通中文，熟悉中国文化，在2012年到2014年担任马尔代夫驻华大使期间，莫瑞德能够从中国人的思维去理解和处理事物，并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
那三年中国对我看的不是看的对一般的大使看的方式，因为我是第一个马尔代夫大使会讲中文的，所以我跟中国政府官方面的人来往的很密切，他们也没有当看我是一个外籍人，因为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以后，了解一个国家的语言以后，脑筋里面这个思想方面不会有任何困难，所以思想比较可以接受，因为他们看的是我是比较亲友的一个人，不是就是代表马尔代夫政府而已，我也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朋友，所以中国的外交部里面我接触的一些官员对我有一个很大的信任，说这个大使可以搞一个很好的民间的一个桥梁，一个文化的桥梁。
在莫瑞德担任驻华大使的三年期间，马中两国的关系更为紧密。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马尔代夫进行国事访问，马尔代夫时任总统阿卜杜拉亚明也先后在2014年和2015年两次访问中国，两国元首的互访让马中关系进入黄金时期。莫瑞德介绍说，
是我在北京做马尔代夫大使的时候，最荣幸的一个事情是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我觉得这个让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更密切，因为两个国家的这个外交关系最重要是两个国家的信任，所以这个信任代表着两个国家的大使们对两个国家的文化的尊敬性是很重要的。那段虽然说是真正是跟中国马尔代夫这个外交方面是个最紧张的一个三年，那时候也是开始这个一带一路，所以这些事情完全影响到马尔代夫跟中国的关系，完全是变成一个我可以说是360度的一个变化。是2013年的时候，马尔代夫的第五个总统瓦西德总统来访问中国的，是后来到2014年的时候，习主席去马尔代夫访问。
在莫瑞德看来，两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相互了解不同的文化，要尊敬不同的文明，只有相互尊重彼此文化，才能在政治上互信，两个国家才能共同发展。马中两国政府间紧密合作，民间往来也逐渐升温，风光旖旎的马尔代夫吸引了众多中国游客，极大促进了马尔代夫旅游业的发展。莫瑞德说，
有方面，因为中国大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对马尔代夫去旅游的兴趣很大，有的时候他们打电话给马尔代夫大使馆的时候，他们也有一个很亲热的一个感觉，一个大使会讲中国话，所以这个让中国游客去的更多。我那时候我开始给中国的那么多航班开始去飞到马尔代夫去，所以那时候开始去旅游去的越来越多，后来到了2013年的时候，2014年的时候，去马尔代夫全部的游客的30%以上都是中国游客。 所以大家都了解这个旅游方面观光方面是最大的文化交流，这三年以内我们的文化交流发展得很快。
马尔代夫是21世纝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也是南亚较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在莫瑞德任驻华大使期间，正值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际，马中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正式开始一系列合作。多年来，中国援建的很多发展项目使马尔代夫受益匪浅，比如马尔代夫维拉纳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的推进，不仅让马尔代夫人民拥有了一个现代化的国际空港，而且为马尔代夫的旅游经济带来飞跃。中马友谊大桥是马尔代夫迄今为止的首座跨海大桥，2018年8月30日通车运行后，结束了马尔代夫首都马累与新兴城市第二大岛胡鲁马累之间只能通过轮渡往来的历史，极大改善了当地的交通状况。对于这些一带一路框架下马中开展的合作项目为马尔代夫人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莫瑞德深有感触。
最重要的项目里面是有我们的机场，因为我们的飞机正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是完全是一个去旅游业，所以对旅游业是最重要是机场。一带一路里面是中国政府跟我们合作的，我们扩大了我们的机场是最重要的。第二个是这个马尔代夫友好桥梁，这是真的完全改变马尔代夫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海岛国家，从一个岛去另外别的岛过海的时候必须要坐船，但是通过盖了这个桥以后给的印象完全不一样。这个桥给我们的老百姓看一个完全看的眼光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并不一定要坐船，可以走路也可以开车。所以感染的中国是第一个国家盖了很多这个房子给马尔代夫老百姓。
正如莫瑞德所提到的，除了世界知名的大工程，中国还积极推进马尔代夫民生工程。在马尔代夫实施的社会住房项目有效改善了马尔代夫人民的居住条件，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2016年卸任马尔代夫驻华大使后的莫瑞德在马尔代夫首都马累成立了中国马尔代夫文化交流协会。莫瑞德说，协会作为友谊的桥梁，致力于为促进马中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文化交流提供平台。
现在最重要的理想是，我希望是中国多余的人去了解马尔代夫的文化，还有我也希望是未来开始中国旅游来马尔代夫的时候，我希望加入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中国的游客来马尔代夫回去的时候，不是带来马尔代夫的漂亮的环境的印象如何，也带来马尔代夫的这个3000多年的文化的印象也可以回到中国，那是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广方面处，我希望是两个国家国际形态上面表示我们是对全世界是一个模范合作。两个国家一带一路的时候，我希望项目里面加入的文化活动。
成立6年多来，中国马尔代夫文化交流协会在促进马中文化交流方面那是硕果累累。莫瑞德告诉记者，先后已经有200多名马尔代夫青少年被派往中国不同的城市感受中国文化，并把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讲给身边的马尔代夫人。这些青少年已经成为马中文化交流的使者。
我建立这个协会的最大的目标是，我觉得两个国家能保留永久的来往，应该是青少年应该了解这个文化，两个国家的文化。所以一个这个文化是一个桥梁，这个桥梁是永远不会断掉的一个桥梁，让马的青少年去了解很古老的一个文化。我们的协会的建立到现在是，我已经派了马尔代夫的200多个青少年去访问中国，几乎是马尔代夫全国要住人民200个岛，所以几乎每个岛现在会有一个，所以我们叫的一个 文化大师，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跟他们社会里面聊到他们的这个碰到这个新的气候新的食物，人会谈到其他的那些。去访问中国的时候，他们也就接触过他们的童年的人生，也是青少年的人。
中国马尔代夫文化交流协会进行的文化交流活动是双向的，在马尔代夫青少年了解中国、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中国的青少年也到马尔代夫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成为连接中马文化交流的纽带。莫瑞德说，
中马文化交流学最重要是文化交流。同样我们也是2018年的时候来了带来了一个中国的青少年团，从北京回民学校带来12个学生，住在马尔代夫的家庭里面住了2年以后，他们也有参加很多马尔代夫的文化活动，所以回去了以后，这些学生也有跟他们在马尔代夫认识的那些学生有保留关系，有来往了。
在中国学习工作多年，莫瑞德切身体会到，中国的社会稳定使几千年的文化能够得以保留，尊重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而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众谋福利的做法也让他非常感慨。
金马友也是这个代表以前的中国，5000年以前也是中国的文化的发展，这个是影响最可的一个地方。文化发展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稳定，稳定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老百姓的富有，你觉得？所以觉得很多亚洲国家要学到一个东西是，真正去尊敬那个国家的文化。我住在北京的时候，每次坐车子过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到，我是叫经过整个中国的5000年的文化。特别是我去那个故宫博物院那些地方的时候，我深刻的印象是，虽然是中国过去的时候经过了很多革命，他们对文化保留了，当然是北京变化很大，但是还是保留了这个所叫的中国的文化，那是我的对北京的最深的印象。所以发展不是表示要忘记古老的文化，特别是北京的那些古的房子保护的，我真是很佩服中国的这些领导们对中国的文化看的，这是我很佩服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个事情是老百姓尊敬领导们服务是对老百姓，对不对？这个是领导们跟老百姓的这个密切的关系就会发展到这个样子。
今年是中国和马尔代夫建交50周年，今年1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访问马尔代夫，在与马尔代夫外长沙希德共同会见记者时，王毅说，经过50年共同努力，中马关系已经成为国家之间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事实证明，中马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我们正在共同走出一条希望之路、繁荣之路、幸福之路。对此，莫瑞德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表示，马尔代夫和中国在彼此尊重、平等、互利互惠基础上建立的友好关系，向世界证明了国家无论大小同样可以保持双赢合作和共同发展。
我觉得中国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他们对人没有任何排斥，无论如何关于他的富有或不富有的人，他是什么民族、信什么教，没有排斥。中国国家和他的文化跟人民没有对任何国家排斥。马尔代夫跟中国现在要庆祝50周年，你看我们两个国家的这个外交方面是，中国也很尊敬马尔代夫，虽然是马尔代夫属于是全世界的最小的国家。马尔代夫197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我们的人口不到20万个人，但是中国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那么发展的一个国家，但是中国的领导们对中国的政府对马尔代夫的尊敬甚至没有任何排斥。
今年5月5号，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王立新会见莫瑞德。王立新大使积极评价莫瑞德及中马文化交流协会长期以来为促进两国民间友好所做出的努力， 表示民间友好交往是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可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助力和支撑。在中马建交五十周年之际，中马双方还策划举办摄影展、绘画比赛、故事会等一系列面向民众的庆祝活动，希望中马文化交流协会积极支持和参与其中，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扩大两国人文交流，推动中马关系取得更多积极成果。莫瑞德表示，中马文化交流协会还计划在外岛设立中国文化中心，帮助当地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国。莫瑞德希望能有更多的马尔代夫人学中文、讲中文，协会也将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进一步增进马中两国民间友谊，助力两国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我的新的期待是希望我们比较深入的两个国家，我们的这个外交的这个关系，我们必须要跟很多国家开始说这个是个模范的合作，你这是最重要。所以未来的五十年，我希望是马尔代夫里面有更多的青少年、青年的人会讲中国话，那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我因为我现在的意思是，我们的协会里面也是几乎是多数的很多人现在会讲普通话了，因为他们是去上中国上大学毕业回来了，跟我一块做事，所以几乎是马尔代夫大部分的会讲普通话的人是跟中马文化交流协会的会员，所以我希望这个会讲中国的人在马尔代夫越来越多，那是最重要的我的一个目标，这个未来的五十周年合作。
这就是来自马尔代夫的莫瑞德与中国的故事。本段节目采写李海霞，后期制作杨小磊，特别鸣谢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我住在中国23年，我觉得中国是我家，真的是我家。
东北各种各样的菜，中国的各个地方我喜欢。
我在中国待了9年，我是自己很喜欢中国，很喜欢中国文化。
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是我在中国我不是外人。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
中国肯定是一直在越来越好，越来越发展，越来越进步。
中国人民是一个热情，一个善良。
谢谢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她是一位从美国远道而来的东北女婿，在中国工作生活20多年。
我在这儿我了解，因为我天天看看这里城市的国家的变化。
他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亲身感受到乡村的日益变迁。
我最舒服的，我最喜欢是那个我们开车到农村的地方，政府做个扶贫的项目都是比较有影响的，肯定都有效果。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他撰写文章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
因为在全球里面，中国的故事我觉得肯定是最重要的故事。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专访意大利裔美国作家马义俊。中国是我的家。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意大利裔美国人马义俊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他是一位作家、媒体评论员，也是全球化智库 CCG 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在中国很多地方生活过，比如上海、重庆、成都、杭州、三亚等等。几年前，马义俊在妻子的家乡辽宁省沈阳市定居，在他看来，中国已经是自己的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面对一些美西方国家和媒体对中国疫情防控的不公正言论，马义俊曾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长文，为中国积极有效的防控措施发声获得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这让马一俊意识到，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让世界更多的了解真实的中国。在我们今天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系列节目当中，我们专访到了意大利裔美国作家马一俊。
大家好，我是马一俊，我住在中国23年，我住过很多很多地方，包括上海、杭州、海南岛。现在我是在4年多就在沈阳，沈阳是我老婆的老家，城市真的很舒服，我们很喜欢住在这儿。
马一俊本名马里奥卡瓦洛，对于马一俊这个中文名字的来历，他介绍说，这个名字跟自己的祖父辈是意大利人有关，俊则取自像马一样腾飞的意思。
就是我的妈妈、爸爸、我的姥姥、爷爷、奶奶，他们都是从意大利的，然后他们100年之前从意大利移民到美国，所以是说我的家世是意大利的，所以是说那些马是 Mario 的马，就是意是意大利的意，我意大利的家世，我意大利的历史，然后骏马的骏是那个怎么说啊、very high quality horse， you know 马。
马一俊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99年，当时在美国洛杉矶的一位中国朋友邀请他到中国看看，怀着一颗好奇之心，马一俊来到了中国。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至此以后，中国成为马一俊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在这里逐步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
我第一次来中国就到四川成都和重庆，这是在1999年，就在洛杉矶的时候，我中国朋友的老家是重庆，他是重庆人，他邀请我，我肯定非常好奇，因为这1999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中国，他邀请我，我非常好奇的，我想 OK 没问题，我可以过来，你可以带我到中国。
马一俊在中国工作生活了20多年，他走遍中国大江南北，接触到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深切感受到了中国的发展进步。
我去过浙江、江苏、江西、山东，住过在海南岛、上海、杭州，现在沈阳，我看到我在这儿，我了解，因为我天天看看这里城市的、这里国家的变化。可是说外国人、西方人，他们真的不知道，在中国这里面，他们真的不了解这里的国家。
马一俊喜欢体验、融入、理解中国社会，这些经历也成为他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素材。在中国多年，马一俊时常乘坐交通工具穿越中国的城镇和农村，中国乡村近几年的发展变化令他心驰神往。
2007年的时候，我和老婆我们结婚了，我们常住在三亚、海南岛。这段时间的时候，也是在周末的时候，我买过大的摩托车，我们摩托车上去玩。我们周末的时候在海南岛，我们也去农村的地方，我们看到海南岛的农村环境都越来越进步，我们看到他们生活的方式进步很多，也是说那个路上修改路上 improve the roads， 也是说我们非常熟海南的农村，然后我们搬走到上海，搬走到杭州，我们也很熟，我们去玩在浙江的农村，然后我们搬走到沈阳，我们也很熟沈阳外面的那个辽宁省的农村。我都一直在看到这10年都好进步，好进步，好进步，老百姓的生活的方式都是好多。
马一俊说，中国迷人的自然环境、美好的生活状态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南方和北方的农村自然环境不尽相同，各具特色。
我最舒服的，我最喜欢是那个我们开车到农村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原来的住2年多在杭州，住在杭州的时候，周末的时候我们开车到 农村的地方，比如说开车道、千岛湖，还有另外的地方，所以我们奇遇这掌声非常漂亮。然后我们搬走到沈阳的时候，我们非常好奇的，因为我们去那个沈阳外面辽宁省的农村也非常漂亮，环境不一样的，大的绿地，这里他们种玉米，在浙江没种玉米吧，在浙江他们种茶、还是另外的蔬菜，在这里他们很多很多很多是种玉米的。
在马一俊看来，中国人努力工作，生活稳定，不断升级的基础设施让乡村生活更加便利，这些都是他想对世界讲述的真实中国。马一俊说，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脱贫攻坚工作，支持勤劳的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样的举措令他感到钦佩。
他们天天工作比较努力，看到他们的房子，他们房子的进步，他们买的，他们开的车是好一点的，好一点的车。我原来做过那个 CGTN 的扶贫纪录片，所以我知道在本地的政府做个扶贫的项目都是比较有影响的，肯定都有效果，肯定都有效果。
在妻子的家乡辽宁沈阳，马一俊感受到当地人的热情和真诚，他结交了很多朋友，还吃到了东北美食酸菜。马一俊说自己非常享受现在的状态。
We find people very warm.
现在我遇到了很多东北辽宁人，他们很热情，乐于分享，我们成为了朋友，这很有趣。当我们搬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非常享受现在的状态，我们真的很喜欢这里，在这里感到十分舒服。
在中国生活这么多年，马一俊收获到意想不到的快乐。他还跟随纪录片《新西行漫记》摄制组，沿着长征之路行走，跨越甘肃和陕西两省。在甘肃，他们拍下了沿途的风景；在陕西，他去了榆林市、吴起县、志丹县等地；在延安参观宝塔山。马一俊担任该纪录片主持人，采访拍摄革命老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马一俊有机会接触中国历史，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
在五月份2021年，我刚刚有团队，我们在一起一个月时间拍纪录片，在甘肃省和陕西省关于中国历史的长征。这一段时间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因为我有真正的机会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在甘肃，我和团队我们开始在路上的从兰州，我们一直在30天到延安，在陕西。我原来都不知道这长征的历史为中国人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重要的历史。长征的历史我们是要进步我们的国家，为老百姓 for the people。
马一俊还曾受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剧组邀请出演美军将领麦克阿瑟一角，这次参演经历让马一俊对中国抗美援朝时期的历史和人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他看来，麦克阿瑟错误地低估了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的能力和勇气。马一俊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他看到了中国人会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的决心，也体会到和平的重要性。
这个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因为他们选择我，所以我必须准备我研究一下这个历史。在中国文化里面，中国历史的文化里面，这非常有意义的，非常重要。我想战争我们都不要，我们都没有兴趣战争，可是在国外他们很多很多事情他们在做个战争，我们都不同意，必须需要和平，和平是最好的。
凭着对中国的了解和热爱， 马伊俊分别在2014年和2018年在美国用英文出版了关于中国的两本书籍，向世界展现中国百姓的现代生活，用独特的视角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现在国家社会和经济都好了，我看中国肯定是一直在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发展，越来越进步。为什么？这是政府的，这是政府的，他们做得好，他们真正做得好，政府管理国家好，他们扶持老百姓好，比如说这扶贫的项目，对不对？
马伊俊告诉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他已经习惯了把中国称为自己的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面对个别国家和媒体对中国疫情防控的不公正言论，马伊俊感到非常愤慨。在他看来，中国人是自己的家人，自己必须站出来维护的家人。于是马伊俊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我听到了一些怪异的声音，朋友们，为中国积极有效的防控措施发声。文章对比了2009年美国 H1N1 流感爆发后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人们的不同反响。他介绍说，
I originally wrote the article because
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当中国武汉发生疫情时，我想到了十几年前的美国，当时猪流感大流行，没有人指责美国，没有人因为洪水般的病毒蔓延而批评美国。我想这里发生了什么？美国故意把新冠病毒的起源归咎于中国，我认为这是非常可耻的，我对此深有感触。我写了这篇文章，清晰地表达了我的逻辑和我的想法。这篇文章立即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在两三天的时间里就有大约100万人阅读，所以这是一个奇迹，真的是一个奇迹。
马伊俊在文章中写道，全世界都应该为中国人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声势浩大、全国性的疫情阻击战而鼓掌。他介绍说，文章发表后，有很多读者给他留言，这也让他更加确信文字可以给大家带来共情，全世界的网民都能感同身受。在马伊俊看来，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对人民生命的重视以及中国人的团结精神值得世界尊敬。
在国外政治的方面，他们真的不管老百姓，在中国我们态度不一样的，我们是多合作多学习，我是社会里面的， We are all part of the society， 我们都必须合作。在这里病人非常少，非常安全。
马伊俊说，他很庆幸能够过去20多年的时间生活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见证了新冠肺炎疫情被快速控制。他目睹了中国逐步成为全球最安全和稳定的国家之一，这一事实不容外界势力所抹黑。马伊俊说，中国在抗击疫情方面获得的成功，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注入全新的自豪感。
In China, we talk about public health.
在中国，我们谈论公共卫生，其中一个重要责任是确保社区中每个人的安全，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在中国，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得到保护，这就是事实。每个人都付出了努力，每个人都在社区中尽到自己的公民义务。中国的成绩是世界上最好的。然而一些西方国家不希望其他人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不想让世界知道真相，他们扭曲了事实，这对整个世界和全人类都非常不利。我想向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中国人是值得钦佩的。
马伊俊说，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真切地感受到每个人都在为之付出努力。如果他想出去散步或者想去买点东西，小区门口的保安会严格检查每个人的进出，对来来往往的人进行体温测量。虽然生活空间确实受到了很多限制，但这些操作是必须的。正因为每个中国人的这种自律和责任感，才控制住了疫情。
在本地的情况，比如说 我们也有三个礼拜隔离的 3-week lockdown， 这都不是，这肯定不方便，可是说我们都受得了，因为我们必须互相帮助，我们必须互相支持。还有我相信这里的政府他们肯定集中在公共卫生政策，而不是政治化。
2021年，马伊俊的第三本关于中国的书籍《有点不对劲》在香港出版，书中讲述了他所见证的疫情初期中国真实而艰辛的抗疫历程。目前马伊俊的第四本关于中国的书籍也正在计划当中，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更多的中国故事，帮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在他看来，今日的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故事对于世界而言十分重要。
我做过很多纪录片和另外独立的视频，我会继续这样的努力。比如说我已经出过三本书，我肯定有一些第四本书的计划，必须一直在分享中国的故事，因为在全球里面中国的故事我觉得肯定是最重要的故事。
家是中国人的温馨港湾，也是马伊俊的中国情结。马伊俊在工作的同时深爱着自己的家庭，对于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马伊俊十分认同。他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意大利，家庭都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家庭成员之间互相照顾互相关爱就是最美好的场景。
我在中国，我还看到在中国文化，在中国生活的方式，还有比如说传统的想法是照顾家人，就是家人很重要，结婚很重要，必须照顾你自己的妈妈爸爸，必须照顾小孩，这是传统的文化。我肯定鼓励大家了解传统的文化是非常重要。在沈阳我们有个儿子，我们他有他的姥姥，这个是我们是家人，我们是在一起的，这是非常重要，这是家人一起，这是在意大利，与意大利传统一样的，就是 family is most important。 我们天天的生活的方式在这里都是这样的，姥姥，我老婆，我们儿子，我们四位，我们在一起，这是最重要，这是最丰富的生活， the richest life you can have。
闲暇时间马伊俊会和家人到中国各地参观游览，带儿子一同领略美丽的风土人情。马伊俊说，他希望儿子长大之后可以先带他去意大利读书，之后再回到中国，因为这里是他永远的家。
我有一个大的梦想，过半年我们儿子会上大学，我们一起去住一两年在意大利，我真正的老家，他能做一年可能两年交换学生在意大利，也是说他做的是我们和他，我们就在一起在意大利，然后我们回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肯定是我家，中国是我家，真的是我家。
本段节目采访安然、朱婉玲，编辑安然，后期制作杨小磊，特别鸣谢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